弟兄姐妹早上好，平安。
平安。
很感恩，一年也差不多过去了啊，好像每年的圣诞节很快。最近到那个Westview 啊那些大型的商店里面，就感觉有一种气氛出来，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呢，都想到很多平安啊，那是对的啊，耶稣的降生啊，救恩等等。但今天我很高兴呢。你们教会呢传道他们定了这个主题啊，悔改啊。其实这个跟圣诞节的关系在哪里了哈？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呢，张灵奇啊，在过去到现在很久，这很久了，特别是在那个礼仪的教会啊，包括好像圣公会啊，我的母会在香港是一个德国的差会。礼贤会这里是没有的，是一个礼仪的教会，是马丁路德的这样的神学观点的一个教会，所以我对这个呢也是知道一点的啊。我当初进到教会里面，我问牧师啊，为什么讲台要点一个蜡烛在那边呢？你有去看过那个东正教，他们有很多蜡烛，这是什么知道吗？祷告，这代表祷告啊。所以很多的礼仪呢，不是好多教会都熟悉。那当然，我们知道浸信会的过去的历史，但是这样提到这个也是非常好，是不是？所以为了你们的这样安排，感谢主。那张灵奇呢，我刚听到了，好像上星期是传道第一讲嘛，对不对？是讲是提警醒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按照传道给我的提议吩咐，我就做那个悔改这个部分。张灵奇是大概你们也知道啊，什么你到网上也查得到。今天的张灵奇是按照西方教会的传统来定的。那如果东方教会呢，他们定了是为了什么呢？是圣诞节倒过来算四周，那再靠近11月30号的那一天开始啊，最靠近的周日看是第一天，也是教会的年历的第一天，所以有人说是教会的新年嘛。是这样来的哈，但东方教会就不同了。东方教会呢，好像那个东正教他们的耶稣的降生是在1月份的，啊，不是在12月份的。那这里不讲了啊。所以这个是西方教会的传统。那张灵奇的定义呢，从拉丁文来讲呢，后来到英文呢，这个 ADVENT 这个字就是来临。近代的神学家把它已经看到是再来。其实这个是包括耶稣的降生，是在耶稣降生之前来纪念他的降生开始啊。所以教会有分这个降临期的是他快要降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降临期的纪念不单只是纪念他的出生啊，你看到我下面黄色的字啊，不单只是纪念他的出生，不单只是过去，还有是将来。所以今天的不少的书籍啊、讨论啊等等，这个英文字已经把它涵盖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们在等候的当中，第一是他的降生，圣诞节是纪念，另外是等候啊。但是今天非常好了，讲这个主题悔改呢，在圣诞节降临前来讲呢，其实是需要讲的，真的需要讲的。过去圣诞节很多时候都是讲到拯救，那当然这个是肯定了，对不对？耶稣来的本来是拯救啊。但是这个悔改呢，跟拯救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呢？今天我会跟大家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段经文啊。悔改是张灵奇的第二个主日啊。上次你们就听到哈传道所讲的警醒，今天我们讲悔改这个主题啊。我小时候呢就看到，就是好多圣诞节，因为我小时候在。可能部分弟兄姐妹知道啊，我是在澳门出生，澳门长大了，后来到香港去读书。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已经去参与一个英国的差会所成立的第一所的教会，在澳门是至道堂，现在还在那边，还在。我前几年回去看过，是英国的差会去建立的，是第一所的教会。我念的学校，蔡高。圣公会也是澳门第一个信主的人啊，所以我也算是对很少就进到这个宗教的氛围里面啊。我以前以为呢，圣诞节呢好多时候，现在是好少 不多看得到哈、哦，连商店你先很少看到以马内利的 ，Emmanuel 啊，你看得到吗？现在都看不到的哈、哦，反正现在圣诞节你就大概知道而已了哈、哦。我小时候的都是感觉呢哈，这个图画你看我啊，就是有一种宗教的偏，就是那种偏见在里面了、啊。你看到我这样摆这个位置哈、啊，就是母亲的头不见了，我有种宗教的偏见在里面哈、啊。来开玩笑的了。我以前一直以为以马内利呢啊，耶稣的降生被誉为以马内利呢，就是跟玛利亚有关的，因为里面以马内利呢跟马跟利有关了。啊，那这多可笑，对不对？真的是笑话。那小时候真的。我去的时候还不到十岁呢，在青少年的时候。但是耶稣的降生带来今天降临期的纪念以及展望的将来，确实跟悔改是很有关系。这段经文呢，就明明摆在耶稣被誉为拿撒勒人之后所记载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圣经啊，有手机，欢迎大家，请大家翻开到马太福音，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慢慢的看，你就看到这段圣经的记载，约翰施洗约翰的出来之前就成就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被誉为拿撒勒。这个成就在这段马太里面的出现非常多的次数，等一下会跟你讲跟这个悔改有点关系的。应验这个字是成就的意思。好，我们大概讲哈，这个我的看法为什么这样看呢？我就是开始讲今天的正道哈。第一，讲到悔改呢，从这段圣经十二节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其中一样的事情是有关的，是跟一个时间有关。悔改好像跟一个时间总是有关系的，以这个时间呢，在旧约到新约里面呢，常常提到有一天啊，特别你记得的话，小先知书里面讲到撒加利亚这卷书里面的，讲到十四章里面啊，那个神要降临，就是那一天，耶和华上主要降临在橄榄山上面那一天啊，这个时间是有关系的。那你会看到一出来这个约翰施洗约翰的，他所给我们马太所给我们看到的是啊，约翰出来是要讲了一个很清楚的，就是他在犹太的旷野沙漠的附近传道，他讲了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呢，后来耶稣也讲了。后来耶稣在出来啊被试探之后，他就讲了这句话，在第四章的地方，完全跟约翰的一样。所以你看到这个劈头开始的时候呢，马太是要借着约翰所在旷野出来讲的第一句话来提醒当下的群众是什么人？犹太人。犹太人是谁啊？神的子民。所以你知道啊，今天从一国到万国，我们是非犹太人的人，但是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这段圣经呢，其实对新约教会也非常非常大的用处。悔改指向约翰出来，是指向犹太人，指向这个群体，属神的群体。那这个讲法，这样的从旷野出来的讲法，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书。你看再来，虽然他这里没有用上应验成就这个字，他就说到三章第三节，你看到有人，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岂不是一样吗？成就了。以赛亚先知书呢，这里是出自在四十章的第三节。其实时间不够哈，如果你回去看看以赛亚，从三十九到四十章，两章的经文里面是从犹大的各王国王啊，西西家的骄傲，以及后来被面对的审判出来的四十章的时候，神要预备的时间，就是有人要出来，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以赛亚里面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吗？是拯救，是拯救。神的审判来了，
然后就跟着四十章开始他所预备的时间，他要拯救，所以要预备主的道路，有人要修直他的路。哎，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我寻找了很久，有人说约翰这样的表现，西洗约翰的表现，他是在旷野里面出来，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然后梳的皮带，吃的是蝗虫蜂蜜，我也很喜欢了。蝗虫你喜欢吗？你吃过吗？我没吃过呢。可能听说深圳有的吃哦，有机会去，你吃完告诉我好不好吃，这样的习惯，有神学家说是先知的表现，但是我翻来翻去翻不出来，这是什么的表现，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这样的表现在经文告诉我们，在马太的记载告诉我们，这样的表现是记载他在旷野的生活，对不对？对吗？在旷野里面等到时间到了他出来，然后他这个人是在旷野里面住在里面的，吃的是蝗虫野蜜，吃蜂蜜，然后穿的是骆驼毛，我却找不到先知是习惯是这样子的。也许是，我不反对，但是我是有限，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看到马太这样的形容，我就问了一个问题，那难道西洗约翰的出生是在旷野吗？不对啊，那你就看到一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路加的记载，我们翻去看一看啊，快快的看一看。我们知道西洗约翰的母亲是谁啊？伊丽莎伯，对。一章三十九节呢，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跑去找她的表亲伊丽莎伯，去到伊丽莎伯的老公撒加利亚的家。请问大家看不看到她的家在哪里？一章三十九节，在犹大一座城里面，不在旷野哦。好，然后我们就看到一章八十节，路加福音。这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壮，是指施洗约翰住在哪里？旷野。坦白话，他怎样住在去到旷野住，真的不知道。但是他的出生地是在犹太的一个城市里面，犹大的城市里面，所以有解经家在推测，他是在那个犹大城的东边约旦河的沙漠里面住的，后来去那边住，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在哪里进行洗礼啊？约旦河，是这样的光景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是这么有限的，但是关键的就是蝗虫野蜜还有这个骆驼毛住在城里面，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在既定的时间里面他就出来。好了，什么是既定的时间呢？我跟大家讲这个黑色的字哈，我用的这里的 PowerPoint 里面呢，投影片里面的 PPT 里面呢，是用的是和修版，但是老的和本的翻译呢，只是两个字，三章的第一节那时。但是如果从原文去看呢，就漏掉一个字，一个分词，一个 conjunction， 一个反正一个词了啊，就是这个字，但是这个字没有翻出来。就在这个时刻，你知道他在强调是什么？强调这个时刻啊，就在这个时刻，这个人就出来了。按照这样的记载，以赛亚书这样的表现出来，他本来是生在犹太，结果长大在旷野，一出来就讲这句话，那岂不是在成就一件事情吗？大家知道以赛亚书是主前多久啊？大概哈，600到700年。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二十几年前，我跟师母就跑到 city 去个博物馆，就看那个死海古卷 Dead Sea Scroll， 要付20块澳币哦，去看，那是真版嘛，当然你不能摸。其中就看到那个以赛亚书，后来我就看书来看，原来在里面山洞里面出土的手抄本啊，它是大概二世纪的手抄本，是主前 不是主后，是主前。然后大家知道这个原版呢记录的时间大概是主前的大概6到70纪嘛，对不对？所以就很高兴啊，这个不是耶稣，好像现在新的一代的神学家所谓是研究圣经不信上帝的神学家这种啊，他们说这样的预言成就是耶稣出生之后写的，那你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高兴，以赛亚书的出土在那个昆南出来的山东出来的那个是主前的手抄本，不是原稿，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是用眼睛看得出来，虽然眼睛所看不算信心，但是很奇妙啊，对不对？很奇妙的事情。所以第一点跟他讲，这个时刻呢是上帝所预备的时间，跟悔改有关，因为他一出来就讲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后来耶稣重复这一番话，那我们再继续看到五节到第六节了。那时候再出现那时呢，就跟上面那个那时不同了，这个真的是当时了，没有强调这个字在里面。那时全部人就出来了，都到约翰那边去，就你看都是犹大了，那边南边的人，你看约旦河的地区受洗，看到吗？看到哈、哦，你看到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讲的？如果你翻开路加福音1章13到17节，我们再看一遍哈、哦，你就看到这个，后来就记载在路加里面了。路加的1章13到10啊，我这里是写17节哈、哦，我念一遍哈、啊。这个是西西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看到异象，天使对他说的，因为他不信哈、哦。大家知道1章13节，路加，天使对他说，对撒加利亚说：“撒加利亚，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哈。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你听着，因他出生也必喜乐，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啊，淡酒浓酒都不喝。你看哈，他从来没说要那吃那个什么野蜜啊这种哈，其实不能喝酒，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的神。后面不念了，你看，这样是他出生前所说的，应验了没有？成就了没有？到马太的3章，当约翰从那个时刻出来，就是那个时刻出来，就很多人去到那边，在约旦河的旁边，因为他从旷野出来嘛，靠近约旦河。开始跟人洗礼，几乎所有人都出来啊，多少不知道，好多许多人要出来跪向上帝。你看，成就应验，不是灵验哦，是这件事情必定成就的。你看那时候就成就，很多人出去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礼啊。时间关系，我怕我超时，我这里不解了。受洗这个习惯呢，简单跟你说，在立位记里面、民数记里面，好多记载是洁净礼的部分，在犹太人的习惯，所以他们对洗礼这个啊，跟今天在教会的洗礼有点不同，但是重点是一样的，是见证上帝。但是在旧约的年代呢，他们要洁净自己的礼仪，第一个方式在礼仪上就是被水来洁净。立位记有记载，民数记也有记载。大家回去看了、啊、本来要跟你翻不翻了，时间我怕不够、啊、所以这样的光景上面是从一个民族开始的信仰带到后来耶稣出来，耶稣出来之前约翰在延续持续下去的信仰，到后来耶稣出来的时候再持续下去的时候，到耶稣上天的时候纸上万民的工作，就是今天我们变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华人的教会、啊、在澳洲也有那个波斯的教会，也有印尼的教会，也有那个 中央有这浸信会有泰国人的教会，你知道吗？你知道哈？说出现不同的民族，这个都是跟一个时刻有关。是什么时刻呢？就是天国近了，要悔改。所以很奥妙的地方，圣诞节只单是单纯是普世欢腾一样事情吗？啊，原来不止。在传统来讲，大家要知道悔改呀，要知道悔改这个信仰不是单单说让你信耶稣这得永生而已。我不是说没有啊，听清楚。我越来越强调我们的救恩，你必须要悔改，而不是单纯是你信了你得到什么，你信了得到什么，这种单纯是讲一遍不讲另外一遍的信仰，我感觉是不行了，真的不行。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子信，这样的信仰不扎根的，不扎根的信仰。要完全知道你这个信仰是要付出的，救恩你是没有份是付出的，因为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悔改这个部分呢，是跟我跟你有关，等一下跟你解释怎样分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时刻是悔改，神也有一个时刻悔改，要我们悔改，神有一个时刻，但是每个人的时刻都是神的时刻。我们所说的 God's moment 又来了，这个字讲了好多遍。姥姥是不是我们南方人，特别是广东人不叫姥姥的，你知道吗？知道哦，你是南方人嘛，你知道你叫什么啦？你跟外婆嘛，听得懂哦，外婆哦。其实我是跟我妈妈的妈妈，我称她为外婆。她老人家十几年前就离开世界了哈，离开的时候95岁。她信主的时候也是95岁。他信主的那一天跟他离开的那一天刚好差了大概半年。是怎样回事情呢？他老人家是一直都不相信耶稣的，一直不相信，他也不怎么拜拜啊，就只是拜祖宗那种传统的信仰。那后来呢，我们移民到澳洲之后呢，就是20几年前开始移民到这里。我们每一次回去，他住澳门，大家知道我澳门长大，说我妈的家外家是在澳门，我就去看她，跟师母去看她。她眼睛已经看不见，看不见，走路也不行，但是呢，脑子很厉害，很清醒。每一趟她，我们坐在她面前，她认得我们的声音，但是看不清楚我们，就看她眼睛知道她没有看清楚我们，但是都听我们在讲。每一次跟她讲福音，将耶稣介绍给她，将福音讲给她听。最后我们都发出邀请啊，你有这习惯哈，讲完福音记得哈，要发出邀请啊。发出邀请呢，他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你猜是什么？一个90几岁老人家好厉害啊，他说我下一次才告诉你，那就永远都有下一次。他不信嘛，就是有一趟他病得很厉害，突然间什么病我忘了，我那时候在澳洲牧会，刚好神学毕业没久，叫牧会。牧会我就接到我舅的电话，我说，他说外婆进医院了，在那个 ICU 里面啊，很危险，很危险。医生说大概过不了今天晚上。哇，这么紧张，早上接通电话，我要想一想，我买机票马上飞回去也不行啊，在澳洲跟澳门差一个字差很远，知道吗？一定赶不上啊，怎么办？我就后来想到打个电话给我一个在香港的牧师哈，李贤惠的牧师。我说牧师，我这样遇到这样情况，你有什么可以帮助吗？他也在香港。他说，他马上跟我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他我有个学生啊，他也是神学院的老师，我有个学生在澳门，在牧会，我请他帮忙。我说好好，他也感谢主。然后他就马上，那时候还。那 WhatsApp 还没有这么流行啊，还是用那个邮件啊，他就马上发 email 给我。我一看啊 ，John Bakery， 我说我们搞错，介绍个老外给我。我说我外婆连老外都没有见过，怎么跟着找个老外去传福音啊？原来后来我打电话给这个美国人了，他是一个宣教士哦，20几岁叫澳门，最近回美国了。我最近联系他，他回去美国。他说他一口溜的广东话，师母是澳门人，啊，所以他没有问题。他那天晚上就去医院看我外婆，啊，
我外婆住在金湖医院哈，这中间不少人没人知道，澳门只有两个医院啊。就去看她，啊，奇妙的地方就是那时候发生神的时刻，真的，她本来是不清醒，病重，医生说晚上就大概就过不了今天晚上，结果她在牧师来之前她就醒过来，因为什么呢？有一个阿姨是我舅，就是请她来看着我外婆。他醒过来，那个阿姨呢也不信耶稣的。后来他跟我说，他说阿婆就醒过来呀、啊，醒过来吃个一碗饭，还有胃口吃饭哦。然后牧师就来了，然后又跟他传福音，长话短说，他那天晚上就信耶稣。怎样信呢？讲个很简单的，牧师跟他问了一个问题，讲福音之前问他阿婆，你听过耶稣吗？他说我听过。当然了，我们讲这么多哈。他说他问我外婆，耶稣在哪里？在天上。后来信了祷告结束之后呢，牧师再问他，很有经验了，再问他，耶稣在哪里？在心里，没叫他哦，没有叫他的，奇妙吗？很奇妙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盼望，都在上帝的时刻里面。这个好像跟你跟我的所做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上帝所做的嘛，那不对，不对，你看上去就知道，这是一部分而已，一部分而已。你看悔改，另外一个随着关于上帝的时刻，就有关于结出果子，是跟你跟我有关，跟跟随上帝的群体有关。救恩是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付出的地方，但是结出果子是你们我之间都要负责的事情。我最近写了一个文章在中心里面，就讲到啊，门徒的本色就是讲到责任，门徒的责任，悔改就其中一个。你看这里哈，我们说到三章的第七节开始，当他们出来受约翰的洗礼之后呢，约翰看到好多人出来，包括那些领袖啊，他又讲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他骂他们，责备他们，毒蛇的种类，谁让你们来逃避将来的愤怒的审判呢？你们要结出果子，再来一趟，与悔改的信相称。啊，所以后来保罗用上类似的字眼，在那个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哈，不要自己心里面说，有亚伯拉罕为我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里面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门来，不是一个啊，众群体。你看这样的形容是代表什么？很简单嘛，亚伯拉罕是谁的祖宗啊？犹太人。这个是神的应许，成为多国的，成为别人的多人的祝福，万国的祝福。他们就靠着这样的应许进到神的福气里面，救恩里面。但是你看约翰非常不客气，你们要悔改，活出于悔改上称的心。他们，你不要以为奇怪，不要以为说我就是这样的保证，我就这样的安慰，我就这样的应许。他说神可以在石头，什么意思？很多解释、啊、你慢慢翻书去看，每一本书几乎都不同啊。我认为呢，这个就是从不可能的事情，从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就产生一个新的群体出来，都可以。这里没有解释到底什么意思，我就不敢随便乱解释是否是要一个群体取替另外一个群体，我没有这种意思哈。但是你看这样的话是带给群体很重要，就是责任，门徒的责任。门徒的本色就是要活出结出果子，生命要结出果子来才有用。你看还不止这样子，他还说一句话很严厉哦，你看啊，第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啊，这个树根之上，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啊，如果你有空去看了、啊，我们就看一看吧。好，七章哈、啊，马太的第七章怎么形容好果子跟坏果子呢？七章的第十七节。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的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拉律被许多人出来主啊主啊，那我不练了啊！你看这个不是还没信的人，是跟随主的人。所以这些话到圣诞节来讲，给我们这个当头的一个提醒：凡跟随他的人，主是早就给我们有责任的。所以这个信仰不是你信耶稣得人永生就是一切了，不是。当然这个是终极的希望，我没有说不是啊。如果我说完之后，你们的信仰被摇动啊，以后传道不要请我来讲了啊，千万不要请我来讲。责任是很重要。我特别发觉过去三年之后，疫情之后，接种的情况特别的明显。有没有真心跟随上帝的？有没有用心是悔改的？这个让我自己很大的反省。结出果子，跟随他。然后这里讲到是这种责任方面，讲到那种不客气，在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讲。所以这个生命的责任在哪里？救恩是在那边了哈。刚刚讲的是上帝所做的嘛，果子是好像是我们来结，对不对？好像是哈，你就听到就明白了，就你有份的。但是明明我们知道哈，这个圣灵的果子，我结过好多次，在这里讲到讲过，加拉太书还记得吗？啊，一种果子，九种特质啊，记得哈，是谁的果子啊？圣灵嘛，那你说不关我的事啊？不对啊，对一半而已。关有关的，你要做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如果真的要把它分开，那很清楚了。好像在神学来讲，绝对是上帝所容许，绝对上帝的权柄，绝对是，就跟你跟我完全无关。那责任是什么？责任是什么？上帝已经做了，那为何有责任呢？那是信仰的生活，信仰的经验，信心的经历，这必须的。虽然他来成就，但是你必须走过的才会。就好像小孩学走路啊，一个 baby 11个月、13个月不知道哈，每个人不同。如果他学走路的时候，你总是要抱着他，他怎么会走啊？他肌肉要发展啊，这样的比喻有点接近啊。你要去这样走出来，你才知道你要都是磕磕碰碰的，你才知道痛，才知道不要再这样走。你放心好了，神会在后面的，他会撑住，但是他会让你去走。所以这个是责任的原因，就是人有这样的属灵的生活，信仰的经历。所以所谓成就，你必须经历过这样，你才知道信仰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永远都是存在一样，就是我得救就是永生了这样，然后悔改了就永远就是不关我的事情了。你有没有听过？好多时候都这样讲了嘛，我不是不想改，我改不了，记得哦。是的，这样讲也是讲对，但是对一半而已。你真的改不了，我真的改不了，但是我要去改。说你这样靠着上帝去悔改的经历，是你属灵生命里面的财产，你的见证才有力量。所以我们的见证不应该一天到晚都是，哎，我那天是生病，我祷告就好了，我祷告就不好了。我们的见证包括我们的生命怎么改嘛？那这样讲出来，别人听到哇，是哦，这种各方面的生活经历加起来，就是我们要需要付出的责任，神所赋予的主权。加尔文也常常说，主权在神的手，责任在人的生活当中嘛。啊，所以这样是没有冲突的哈。结出果子呢，我希望就是要把握时机啊。人生总是有限的嘛， 所以你看这个图画，你看到我的构想是怎样？果实要长出来，什么时候长呢？难道在下面的图画出现才长果子吗？那不是太迟了吗？那当然，这个话是我讲的，不是圣经讲的。在上帝来讲，永远没有迟的，因为他恩典足够。我再讲一个见证，是我家有一个，我家有三个舅，我的大舅他离开世界的经历。那时候他被几年前他女儿要结婚，我要准备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才知道之前他被诊断是胰脏癌，只有60天的寿命，结果很准，60天整，当天凌晨离开世界，很准。第二天女儿出嫁。你猜到那天的婚礼是怎样的光景？你猜到吗？很难过啊。隔天出嫁，当天凌晨，爸爸离开世界。那是怎样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回到去看他，我的表妹就跟我讲，他表哥，你去看爸爸没有问题，那你不要讲福音，第一，第二，你不要讲他的病。那我心里面讲什么呢？那这样就不能讲嘛，不能讲我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打个电话给医院的院牧，我说我有这样的需要，你可以帮忙吗？他可以。这个院牧就在一个礼拜之内啊，在我舅离开世界一个礼拜之内去看了好多次。什么时候去呢？所有人看病的时候，离开的时候，有他有这样的权利去看病人吗？他是医院的院牧，所以他能上去。刚开始这个院牧跟我说，我的舅舅都不理他的，不愿意跟他讲话，因为他第一就不很不舒服，另外没有精神。就在他离开世界那天晚上，周六的晚上，星期天我表妹出嫁，周六的傍晚的时候，他信主了。他信主之前还跟我就是长话短说哈，没有办法讲了，这么低调了，就跟这个传道人讲，这个院牧讲，他就知道是我请他去的。他说我的外甥也是传道人，当天他决志信主，6个小时之后他离开世界。到底他得救不得救，谁知道？但是我们所做的，神看到；我们所讲的，神听到。那就好了。那对于我们来讲，悔改要什么时候悔改最好呢？大家自己来评论好不好？到神来的时候，刚刚主席念了两遍彼得后书的，那不是单言，乃是不要一人成人，但愿人人得救。什么时候改？这个就是但愿这个字，已经告诉我们彼此都有责任，神有这样的主权啊。这样就是经历。好，那最后了，来到这个经文里面，今天最后结束的经文讲到最后，幕后圣灵的工作在哪里呢？约翰就讲到要砍下来丢在火里面烧，已经有这种味道啊。11节讲到他是用水来给他每个人洗洗的，叫你们悔改。这个叫你们悔改呢，不是说他洗完跟别人洗礼之后呢，那个人就悔改哦，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不是一下水啊，上来就好发光，然后就改过了，这样子，没有这样子啊。就这样子，这样洗礼的表喻呢，就是这个人要悔改的这个意思啊，大概明白哈。那这样的出现呢，他说，但是后来的人比他能力更大，那大在哪里呢？他是用水来洗的，然后这个来的人呢是谁呢？他要用圣灵跟火来洗洗。他手里面又拿着簸箕啊，就是要用筛麦子那种哈，扬进他的肠和肠，但是没用的东西呢，糠就是那个种子出来那个壳子啊，就是堆在火里面就烧掉。你看这些都是审判的人用，谁来执行啊？圣灵。耶稣最后来的时候是执行的地方。两样事情，一样就是用火，一样就是圣灵在当中来洗洗。那当然这个地方来讲就是含义非常的多了哈，在里面第一就是非常清楚的审判，另外就是最后一棒交在圣灵的手中，所以大家放心好，虽然警告是清楚的， 责任也是清楚的，但最后买单是谁呀？上帝。最后买单是上帝。我上上个礼拜在乌龙岗开始一个大学的 大学生的团契啊，不是，其实不是我，是我校友他开始的，然后他请我去帮忙去打开第一天的聚会讲道，那天就有人信主。后来有一个信主刚信主的老太太听到我讲类似的话，她心里面很担忧，她说牧师这样的责任我担不起啊。那到底因信称义是什么？我说你放心好了，这是恩典，你的责任你放心去做吧，但是神他的全能他的恩典是足够使用的，这样不代表我们没有责任了，明白吗？这个中间产生一个非常吊诡的情况出来，就是人要悔改神会赦免，但是做不到怎么办？靠着主的恩典。但是你不要因着这样子，保罗所说的不要以为恩典多，罗马书记不记得六章第一节，犯罪更多。所以这责任是很清楚，最后是掉在那边，圣灵幕后的工作是落在他的手中。但是这样的毁灭性的是连彼得前后书也要讲的，幕后所有都要经过火一样烧掉，记得哦，这段记得哦，你不记得回去看了、啊、我跟你多讲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这个耶稣的洗礼出现在今天的经文后面。那为什么那会出现这样的经文呢？很有意思，我认为马太这样编排很有意思。当约翰讲到被火烧之后，烧尽那些没用的东西之后呢，就出现耶稣来跟到约翰面前，同样要求约翰给他洗洗。然后这里出现最特别的地方，我又跟大家讲，是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说，因为我要当将尽诸般的义，你看到我这里的翻译出来是什么？是履行 全部的义。本来这个就是成就的意思，履行就是那个应验的意思啊，完全一个字。你看从来都讲这个时间到了，神就成就这个事情。耶稣来就要成就，他要实行全部神的义。这是什么、啊、罗马书所说的，这是因着基督的义，因着信我们被称为义的，这样的这个神的义是从耶稣而来的。所以你看最后呢，在结尾的地方呢，他是这样讲的，十六节，耶稣受洗之后呢，随着从水里面上来，忽然间他天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啊，约翰看到啊，神的灵降落在他的身上，然后有人说，就是天上有声音说，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图，在这里又看到两位，圣灵与圣子联合的工作，他洗礼之后上来，圣灵就下来跟大家一起，要完成成就最后的事情，就是耶稣的救恩。让我今天重复的讲一下我今天所说的，希望大家记得，悔改是有个时刻的，神的时刻，工作基本上是他来成就的，但是你跟我是有责任，不要等，一直等到这个什么时候呢？不要等。悔改我们的见证是每天每天去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的宽恕，经历上帝的帮助。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常常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祷告里面的，有一个神学家说，有时候人到犯罪的程度连犯罪都没有进步啊。你听过吗？前剑道神学院的院长说的，犯罪连犯罪的都没有进步，就是每天晚上的祷告都是为这件事情祷告，都是错同样的事情，那为何不改呢？你说我改不了，不对呀，你有责任的，你的责任就是经历上帝让你悔改的过程，你怎样去经历，你继续经历。我没办法在这里讲很多见证出来，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生命，你就应该出去讲给别人听。你的见证不单指你是怎样病怎样好，没有工作怎么样找到工作而已，你是神怎样让你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他所使用的人，你要跟别人讲。有关圣灵教的工作是从一个城市开始到谱系，从旧约到新约，从圣殿到今天的教会，从你 到别人，只有个目的，一个目的要告诉别人，就是悔改，你会经历到神的同在。这个是马太一个非常核心的，不是玛利亚哈，是以马内利。我们大家来念这句经文好不好？在马太的第一章21节到23节，好不好？看到吗？这里，请一二三来念，请。所以耶稣带来的同在是他终极的恩典的应许，你放心好了，你放心好了。这个耶稣洗礼之后出现一个图画，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因为要生一个儿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他所爱的儿子，只有他来成就上帝与人类同在这个过程以及终结。那所以今天我们的所谓得救这样的讲法，应该多增加一样事情上去。得救是对的，永远是恩典，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希望得救然后进教会里面而已，乃是有没有这样的心，因着希望跟神同在，你愿意今天摆出生命去结果子，去悔改呢？福音是远超过只知道得救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跟神同在吗？幕后的以马内利是从创造的时候神才伊甸园才产生，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到启示录约翰所说的，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所以弟兄姐妹啊，悔改是有责任的，但是你放心好了，神会帮助的，神会买单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因素，你每一天的祷告都是没有进步的祷告，都是神啊宽恕我这件事情，宽恕我这样祷告十年都是这样的事情，然后一点用心都没有去做好。你是有责任的，我是有责任的，神是有恩典的。以马内利说是一个他的成就，他的应许，从开始约翰出来，到耶稣降生，到以赛亚先知所说耶稣降生，到他将来再来，降临期是必须成就的事情。我们同心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今天让我们来在这里来温习主的真道，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抱的是你的恩典，以马内利的上帝，您跟我们同在的心意是非常明显的，求主感动我们的心，在我们有生之年真的用心来悔改，靠着主的恩典走一步看一步，经历你自己的同在，经历你自己的能力，经历圣灵的工作。我们将恩典将祷告以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